来，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我们将以下时间，我们主日学恭敬仰望，继续的我们在查考神学入门。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关人灵魂的来源。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圣灵光照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里面，让我们所学习的能够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这里成人的主日学、少年主日学、儿童的主日学，还有慕道班，主你都一样的赐福给我们大家在一起上课学习的机会。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给我们学习，让我们一同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有提过有关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那我们那时候有提到，那么我们从改革中的角度你们看、哦、我们不是三元论也不是二元论，我们是二元整体的人性观，就是人和灵魂。那没有身体没有灵魂那也是死的，灵魂没有身体也是死的。所以我们就讲到哦，人灵魂离开身体，那个不是一个完全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这个两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人性的一个观念哦。那圣经里面常看人的时候呢，我们说人跟这个灵魂，所以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人性观哦。那么灵魂我们也不把它切割成好像三元论里面，除了人里面是还有灵魂体，它这样分，不是，我们是一个二元的整体，就是身体和灵魂，这两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整体来的，而不是再把它切割。那提到这里的时候呢，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会提到有关灵魂。那么灵魂从哪里来？那我这节就给你们分组讨论，我们会大概用十分钟的时间你们去讨论。那第一个呢，神起初创造的每一个灵魂，然后将灵魂安置在一个什么？那这个是很传统的，有三种的论说，待会我就会跟你们解释。第一个就是叫先存论，就说神在造创造的时候呢，神也同时造了很多的灵魂，然后把这个灵魂放在一个居所，一个暂时的地方。所以当生命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这个灵魂就附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它是这个就叫做先存论。 OK， 第二个呢是讲到灵魂是从遗传、哦、父母亲那么结合之后呢，当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呢，生命就开始的时候呢，那他们讲到、哦、灵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从父母的啊，父母遗传下来的、哦、这个也叫做成宠论、哦、就是这样的一种的遗传。所以灵魂是怎么来的？是遗传。第三，那很多人讲啊，哎呀，当然啦，灵魂一定是神创造的。好，那么我这里有三个你要想的。第一，圣经里面呢，创世纪二章二节不是讲，神造了一切之功之后呢，到了第七日，神就卸了他一切的工作。神的工作不是停止了吗？那么现在呢，比比啊，这些的灵魂从哪里来？你要思想这一个。那如果你说还是神创造的，好，那么神创造这个灵魂的时候呢，为什么现在这个灵魂好像是一个刚刚的一个怀孕的一个生命的开始的时候，神把这个灵魂创造的时候呢，为什么神造的这个灵魂是有罪的？因为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吗？人人都亏欠神的缘，都犯罪吗？那神造这个灵魂怎么会有罪呢？那神岂不是我们有罪，原来这个源头是从神那里，因为神造了一个犯罪的灵魂。好，你说不是，因为这个灵魂是神造的时候是圣洁的，只是当这个灵魂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因为身体是都是不完全，都是罪恶的，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呢灵魂进入这身体之后呢，圣洁的灵魂才会成为一个罪人，也是一样的，间接的神岂不是邪恶的间接的创造者？就说把一个圣洁的灵魂放在一个有罪的身体的里面。好，当你谈这三样的时候呢，请大家一起去思考。第三个问题就比较挑战性，所以你去思考。所以最后呢，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先存论吗？灵魂从哪？是很早的时候神已经造了一些灵魂，最后才把它放在人的身体的里面。啊，那么第二呢，灵魂是由父母的遗传，哦，父母亲遗传的，哦，呀，遗传。那么因为这个解释什么？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是罪人吗？因为父母亲的遗传。好，第三，如果你说不是，是神创造的，嗯，你就要回答 A、B 和 C 的这个问题。好，十分钟，大家一起讨论。来，所以第一，你会选第一、第二或者第三。如果你选择第一的话，你要怎么解释？你选择第二的话，怎么解释？第三的话，你就要回答 A、B 跟 C， 你怎么去解释？来。好，可以，可以有结论吗？两组。要，那第一个，我先问的第一个问题，神起初造了灵魂，然后将灵魂安置在一个居所，大家有接受这个吗？大家有接受第一的吗？神很早的时候呢，就造了很多的灵魂，谁接受这个的？他介绍第一个，就说很早的时候，神就已经造了很多很多的灵魂。除了亚当之外，还造了很多很多的灵魂，这是你们这一组的答案吗？个人啊，好，那这一组有什么？啊，
剩下的是三
啊，剩下的就是三，二不可能，遗传，不可能，所以第三神创造。好，神创造的话，你回答 A、B 跟 C 怎么讲？第一，神七天造工之后，神卸了他的工，继续创造吗？所以在超出时间，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啦，很早存在，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所以他又有一点跟第一题还是一样，很早就已经在永恒里面造了这些灵魂。
对，他是创造，可是他不需要有啊 ，store
不用 store， 但是还是在一个地方啦。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身体的里面？那么这灵魂起初创造的时候，虽然几千万年可能不知道啦，起初就是起初就对对。那以后这灵魂进来，为什么这个灵魂会犯罪？但是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成为罪？
因为他进入了时间线，他进入了我们的时间线，我们的时间线有亚当先在前面。
所以起初没有犯罪啦，是后来犯了罪了。对，时间线。
时间线之外，他进入了时间线之外，他进入了亚当的后裔程序的那个肉体，他就会犯罪了。
对，这是你们的答案对吗？好，我们听这一组的，来这一组，这一组的第一有可能吗？很早的时候，好像他们讲，很早就已经神造了很多个灵魂，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造了，然后时间某一个时刻呢，就把这个灵魂放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里面。
有一个电影叫 Baby Boss， 那个电影里面的概念就是一群小孩子，是灵魂在天上一个地方，好像一个游乐场这样，小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天上的那个灵魂跟他身体结合了，然后他就。
所以还是一样，很早就已经造了啦。
如果是那种非信徒的电影都可以有这种概念，我觉得我们这个一就可以直接被推翻了。
嗯，
对吧？所以这个是反推。
嗯。 所以你就推翻第一个，不是很早就造了。等一下啊，等一下，你讲神已经停止，那么现在是繁衍，你就回到第二个遗传咯，是吗？对，传宗接代咯，遗传了、啊、是吧？所以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父母犯罪，所以生下孩子你是罪人。
但是我是这样想。
还有吗？
对吧，这边你的这个三的 C 你又把身体跟灵魂分割了，来我们去到长老第二面刚才的问题那面，你看这个你的 C 的问题是神造的是圣洁的灵魂，但是把它安置在一个必然会玷污的身体，这边就已经把身体跟灵魂分割了，对不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的堕落是全然的堕落，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哈，是其实到底是你这边主要的问的问题是我的灵魂、你的灵魂、大家的灵魂从哪里来？我回答不到，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回应这边的问题来说的话，我是这样想：神当初造亚当，亚当是我们的代表。神当初造亚当是给他身体、给他灵魂，都是没有罪的。那但是呢，神我不会用创造，我会用神护理。神护理的一个机制就是接采燕刚说的。让亚当跟夏娃去繁衍后代，他们去繁衍后代的时候，那生出来的小孩就是身体跟灵魂的。
跟你用那个繁衍的词还是一样，第二个。
但是我不是
父母亲繁衍，倒是说那个生命，好，讲那个生命那边。OK， 好 ，OK， 来。
我是认为父母生小孩，这个小孩的灵魂就是父母遗传给他，我不是这么认为，但是我是认为父母。生小孩，这是神护理的一个机制。神护理，神让父母去生下小孩，这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身体跟灵魂的整体的合一，这就是神护理的一个机制，也是说神创造时候的就定下的一个方式，可以这么说吗？但是我不会认为是父母遗传就把那个灵魂遗传给小孩子，我不会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这个 C， 你的 C 是把灵魂跟身体又分开来了，你把这个灵魂就当作是神当初创造了一堆的，
你就是不要把它分开，因为我们照总结是说我们是二元整体论，我就讲不要讲到灵魂，说这个生命，这个就讲这个生命从哪里来。
是假如现在有一个小孩子出生，这个小孩子一出生他的身体跟灵魂都是完全
还没出生啊，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受孕的时候生命就开始。那是谁造的？谁造的？不知道，不知道。好 ，OK， 大概是这个的问题啊。好，不要紧。那么我要提的是 ，OK， 这个基本上呢，这三个的问题呢，啊，今天呢就这很多在神学上呢有这三种的。第一个就刚才第一题的讲到先存论，神在创造除了创造亚当或者是。很早起初的时候就造了很多的灵魂，虽然是不是把它放在一个 deposit box 啊，储存库还是什么，但是这种的先存论呢很小心，因为有一点像轮回，看见吗？死后灵魂在那边，后来还进入身体，有一点轮回、啊、所以这个很小心，所以这个是很多神学家不能够接受的。 OK， 这个是看啊、第二个就讲做承接，就是说遗传、哦、因为我们是罪人，很自然亚当夏娃，那么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嘛，所以就是一代传一代都是这样的流传下来。好、哦，这个问题待会我们会谈、哦、 那么亚当除了在伊甸园所犯的原罪，吃了分别杀树上果子，那如果遗传你是接受的话，亚当一生的罪呢，一样的，也我们要承担他一生当中所犯的罪。可能他会讲骗话，可能他会怎样，你要承担这些罪，而不是单单承担原罪而已，看见吗？这个是遗传论的一个问题。那第三创造论，我就刚才就提到创造论的问题。那如果神创造的话，好，我说神没有停止他的工，每时每刻，当然透过第二因，当然我们的生命从来一定是父母的介恶，对吗？好，怀孕的时那一个初期开始，虽然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到底是精子一受精的过程，一开始呢就生命就已经在那边啊，神创造就那边，虽然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是初一开始呢，还是一个月之后慢慢的时候成型的时候，生命就开始，灵魂就开始。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说好，我们接受创造论。好，创造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如果是创造论的话，为什么神把这个灵魂放在里面？这个灵魂呢，我们就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你怎么解释灵魂？就是说神创造这个灵魂是有罪。你说没有，神造了灵魂，因为神是圣洁的，一定在一个圣洁。但是圣洁的灵魂进入到这个有罪的身体里面，当然有的人神学家说间接的呢，神也是那个罪恶的什么创始者，也要造了一个有罪的灵魂，看见吗？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好，不要紧，那我们来看，那基本上先看第一个，所以先存论的教派呢，主前二世纪就是爱瑟尼派，当时这个派别上面是特别是很施行圣洁啦，跟过简单的团体的生活。那么二十世纪呢，最流行的就是摩门教是接受先存论，灵魂早就神造了很多年，就存在一个地方，之后呢，当父母的生命结合的时候呢，当这样的一个生命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灵魂就进入到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他用先存论来说。还有教父奥利根，他也是接纳这样的一个论调。所以这个论调的问题呢，是说在创造时呢，神同时创造了所有人类的灵魂，起初很早的时候就讲哦，所以刚才我们有一些弟兄觉得，诶，好像是这样。所以当人受孕的时刻呢，神就把这个灵魂呢，从那个 deposit box 就拿来，就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母体的里面，生命就开始了。哦，这个观点，那坚持把这个灵魂处在天上的好像地方呢，等待做某一个时刻呢，就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人体的里面，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在这种状态中发生的事情，身体或者道德的这些，他们就觉得说，早在那时候呢，可能在起初的时候呢，这个灵魂可能在那一边的时候呢，在 deposit 的时候呢，已经有什么犯罪了。所以这个罪他们就解释说，因为这个罪，所以这个灵魂进入身体里面，为什么他是一个罪人？所以呢，而且当时的那一个诺斯底派，我们就讲身体是什么罪恶的，灵是高超的哦。所以当这个灵可能他那时候犯罪，或者不然他进入这个身体里面呢，自然他就是因为已经成为一个放在身体里面，成为神对他的一个惩罚，所以就叫世人都犯了罪，看见吗？所以是一种的刑罚，人就带着罪恶进入世界并开始他的生活。所以他们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一种的论调哦？那么倾向新纪元跟轮回的人都相信此说，现在新纪元哦 New Age Movement 他们也是相信这样的说，但是呢，先存论没有来自圣经的根据，圣经没有讲，神起初就造了许许多多的灵魂，没有哦。来，我们来看，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刚才讲做遗传，也有人会觉得说，哦，是从亚当下呢就一直遗传，那这个谁提倡呢？特土良 ，OK， 好，特土良哦，还有这个路德宗教会也流行这样的一种的观点。改革中人士当中也有人接受遗传论的 ，OK， 这个 Shade 还有这个史特朗 Strong 哦，他们也偏爱这种的观点。那为什么呢？他们就觉得说，第一，因为灵魂遗传，说我们身体的灵魂叫做父母的遗传， 为什么他们这样观？因为呢，我们常讲，诶，这个人很像他爸爸。那如果你看圣经，也有讲到亚当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样跟他什么形象样式跟亚当一样，看见吗？应该是在创世纪的第七章还是什么，我忘了在哪一章有提到这样的。所以很多讲，因为我们遗传，有的人讲，诶，遗传嘛，遗传从父母遗传而来，所以他们就是接受遗传论，就这样。那他们这个论点呢，他们觉得说，他们有这样的论据，说神有只有一次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之后呢，就能自然的 OK 繁殖遗传自己的种族。而且圣经有提到夏娃，因为他提到说神用尘土造了亚当，神把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然后就后来呢就造了夏娃，用了肋骨造了夏娃。那圣经讲神没有吹气在夏娃的里面，所以夏娃的灵魂从哪里来？可能就是遗传，因为是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拿出来，所以是遗传。他们也就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哦。所以而且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也说，因为呢夏娃这个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哦，所以他们就接受用这样的一种经文来接受遗传论哦呀。所以还有神在创造之后呢，神已经停了他，卸了他的工作，所以神不再继续的创造这个，而是什么？透过亚当的后裔，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在繁殖，繁殖之后他们生下他们的子子孙孙，就是一直遗传哦，这遗传。那然后圣经也常称后裔是他们父亲的生中生的，好像当亚伯拉罕哦，他杀了那五王回来之后呢，麦基洗德来迎接他。圣经就讲说，当时呢，利未还没生下来，他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哦，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如果你从科学的角度说，意思他这边讲这个腰呢，就表示说他的这一个的精子。所以后来呢，当亚伯拉罕之后呢，他们就亚伯拉罕怀孕的时候呢，他们就生，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后代的一种的遗传繁殖哦，所以他们就接受这样的一种论调。因为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有一直讲到这些，从他父亲的腰哦，还有大卫的后裔等等这些，所以他们一直很接受这些的遗传论哦，遗传论的观点。所以这个他的三大理由，他来解释灵魂的遗传说，为什么他接受这个？他的理由是第一，圣经的理由，圣经的启示，人创造在第六时已经完成了，第七天神卸了他的功，所以灵魂从哪里来？遗传来的，而不是神继续的创造。所以他这个他讲，然后接下来的呢，只是人类的繁殖哦，人一直在那边繁殖而已。OK， 所以他的经文罗马书一章了，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所以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解释繁殖。还有我们整个人呢，包括身体和灵魂都是由父母传宗接代而来的，所以刚才就讲有一些我们跟父母很相似的哦，有一些相似的哦，都有这样的。对啊，从神学的理由呢，他怎么解释呢？他的解释说，只有灵魂传之说能充分解说亚当的罪如何传给他的后裔跟人类。圣经嘛，罗马书三章就讲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这样，而且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从亚当而来，一直传承下来，所以他的人类一繁殖的时候呢，我们都传承了从亚当而来的那一个原罪。所以也用这个来解释，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给他这样的解释。 OK 哦，所以当我们真正看出亚当整个人类的源头，而不单是肉体之父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因为我们在亚当内，我们都是罪人，还有呢罪的普世性，世人都犯了罪，给他们用这解释。第三呢，从生理的解释，他身体是由灵魂与身体联合构成的，身体跟灵魂，所以两者没有分开，身体的发展跟灵魂的发展，而且是平行的，他们也接受这样。所以呢，怎么解释这样的东西？只有能够用解释，就是说因为是从什么传自哦，遗传而来的，从身体的。所以当父母亲他们结合之后呢，受精一开始的时候呢，生命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那边繁殖，在繁殖的过程里面，当然也 传承从亚当而来的那一种的罪在他们里面。那这是薛德这样的一个薛德的一个他的解释，他的解释。但是呢，我们怎么反对这样的一种的学说呢？第一个，如果灵魂传知是这么的话，耶稣既然由玛利亚承受身体，耶稣的人性身体跟灵魂，那他不可能是无罪的。看见，因为耶稣承受这个身体那么他怎么一样呢？也承受从这样的一种遗传而来的那一种的罪呢那第二个呢，他是指灵魂是如同细胞一样是可以分裂，因为从亚当来之后呢，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那么我们还有提到谁？含闪亚佛三个的主，看见吗？后来洪水之后呢，有这一种黄种人白种人者，那亚当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呢，他不是他的灵魂不是可以分裂的吗？就分裂了很多很多的种族，因此灵魂似乎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看见吗？所以我们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这样那么第三呢不单亚当第一次堕落，因为他的堕落，他的罪原罪就归给他的后裔，他一生中所有的罪行也要传于他的后代。刚才就讲，那如果你是讲从遗传而来，亚当不单那一次在伊甸所犯的罪，之后他一生所犯的罪呢，也透过遗传呢，也传给他的子子孙孙下一代所以我们所犯的罪，你不会说那个是以前亚当犯的罪。为什么会说谎话？因为亚当所犯的罪，亚当曾经讲谎话，因为遗传嘛，所以我们跟他相似。所以没有，圣经只是说我们看亚当的那个原罪，所以我们就身上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一种的原罪而出世那如果肉身跟灵魂是父母亲而来，那同样的肉身就是说从父母的遗传来，肉身由父母而来，因此是会朽坏的。那灵魂既然从父母亲来呢，故应当是会朽坏，也是会灭亡的。从父母亲那边来这个东西，当然这个有待解释OK。所以我们看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第一个先存论跟遗传论之后呢，那有很多人讲，那么很多人当然一定是灵魂是神创造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呢？灵魂遗传是很多改革中我们都接受的那这边有谁呢？有这个布拉鸠提倡在这些加罗密这些人，他们而且连大多数的天主教他们跟改革中的神学家，大家都接受提倡这样的一个灵魂创造论的论调他是说每一个人的灵魂在受孕或者出生时呢，在受孕出生之间呢，由上帝什么自界创造自界，所以他否定了六日创造说，就说上帝其实没有卸了他的功。为什么呢？记得耶稣有讲过一句话，我父做事到如今，看见吗？所以神停了他的功吗？没有，神继续在那里复理，神继续在那边做创造之功。怎么解释呢？待会看以赛亚书57章说节，我所造的人跟灵性，所以刚才就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讲到人跟这个灵性。那么创造论呢，他们这边就讲到这个东西呢，讲到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所以灵魂创造论他就说灵魂是神创造的 OK 听好先灵魂是神创造的，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就很多改革中教会啦教派他们也都接受这样的一个论说。为什么呢？支持的理由，第一，灵魂是不可能分开的，因此不可能由父传子，是不会分裂的，是一代传一代，因为它是一个非物质的东西，是一个非物质的 OK。 所以灵魂是无机体，它是一个灵，所以是灵体而非物质，不可能是物质的一种的产品 OK。 它是一个灵体来的，那由父母生下来的必定要死，但是灵魂是不朽坏的，是不会死的，我们都知道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创世纪二章叫神用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入人的体内，因此人的灵魂呢，世界是什么？由神来。所以为什么他接受灵魂创造论说，来， 因为亚当，神用尘土造了亚当之后呢，神就向亚当的鼻孔吹气，那个气呢，它的原文就是灵啊，所以他吹气之后呢，说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呢，灵魂从哪里来？是由神来造创造，直接由神而来。那如果肉身是父母亲所生，那灵魂也是父母亲所生的，那肉身由父母而来会朽坏，灵魂父母来也会朽坏，他这个就否定了灵魂遗传的说，所以这个的教派就否定了灵魂的遗传说，因为肉身是会朽坏，如果遗传的话灵魂也会朽坏，但是他们说灵魂是不朽坏，因为它是一个灵体，它不是一个物质。那所以创造论就避免了遗传论带来的什么基督论的错误，因为刚才就讲，如果是遗传的话，耶稣的人性取得这样的一个人性的身体，自然从父母遗传而来的，所以这个肉体呢，一定也传承了从他们而来的那一种的罪。但是他这边讲，因为是神创造的呢，所以呢，他就可以推翻了灵魂遗传学所说的。所以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来的时候呢，哦，第一，他是由圣灵感孕，然后呢，由童贞女玛利亚她的肉身来生下耶稣啊，耶稣的这一种的取得的这个人性这个身体哦，就透过圣灵的感应，然后在玛利亚的身里面怀孕之后呢生下来。所以呢，创造论的就是说，他就否定了那种遗传所带来的那一种的罪性，所以他用这边就可以解释到这个耶稣他没有罪，因为他不受罪愆的这一种的污染。给他用这边来解释，那么遗传论或者创造论呢也好呢，但是我们从这边就要看，所以这三种的论调都有他们不足的地方。当然我们是否定先存论，因为那个是轮回的一种思想，新几元运动，这个我们一定排斥。那么除了第二跟第三，刚才就讲连改革中都有人相信接受这个灵魂的遗传学，所以奥古斯丁在做这样的决定呢，跟你们一样 A 组跟 B 组一样，看见吗？是遗传吗？还是创造吗？他说他很难做决定，看见吗？连奥古斯丁都很难做的，怎么样？然后呢，这边我们要解释说，其实呢，遗传论或者创造论，他们也犯了一样的问题，什么问题？第一呢，他把这个人性二分化，刚才就讲了，把身体跟灵魂。为什么该你们掉落到一个的陷阱里面，灵魂创造，圣经里面常讲二元整体论，所以这样的一个神创造是包括身体和灵魂，是没有缺个跟分开的 OK。 所以我们讲到说灵魂哪里来，我们讲灵魂神创造的时候呢，神不单创造灵魂，神也同时造了这个什么身体，看见吗？一样，这整个生命就包含身体和灵魂，它是二元整体论，而不是把它切开的。所以一男一女的合作，我们不可以忘记一个小孩子的生命的开始，当然我们刚才讲神创造，那神创造呢也需要什么第二因，就是父母的结合，看见现在，所以世世代代一直这样存，除了第一个亚当之外呢，不是透过父母而生下来，是神用尘土来造的哦，这些。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个这样的过程，然后还有第二个是耶稣，他不是透过父母之间的结合而生下，而是由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你生在由女子所生 ，OK， 生在律法之下，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这几次，其他我们是从哪里来？一定是什么父母的结合。父母结合，然后呢生命的那个的开始，所以一男一女的合作跟他们二人好像是一个第三者的创造，所以好像父母是创造者，但是不是，回到源头呢都是神创造的、哦、所以一个人得以从无有的生命的一个开始存活在世界上呢、哦、都这都是神自己的能力的一个作为、哦、所以你看路德记四章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以为妻，与他同房，这个是第二因的原因。耶和华使他什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谁给耶和华赐下来的 ？OK， 还有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以这边是讲了儿女，我们讲的是整个的生命，包括身体和灵魂都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呢，这个胎也是身体跟灵魂都是神所给的赏赐。所以呢，虽然神的创造男女结合中的再创造或者生殖之间的关系怎样，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还是刚才就讲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生命开始，受精的那个时候呢，受孕怀的那个时刻一开始呢，神就创造了那一个生命吗？圣经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没有很清楚。但很明显的，我们不可能把肉身的来源归给人，把它二分化，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父母亲的结合生下，然后灵魂呢是归功于神，这个就是什么灵魂创造论。所以刚才他们问到说灵魂是神创造的，但是呢我们要讲的是二元整体论，身体跟灵魂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讲来源是从哪里，神创造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包括肉体和灵魂。OK， 那第三，创造论强调说人的灵魂不可能是由人生殖的过程中的产品，是对的，因为他们否定了灵魂传至遗传。但说人对人的灵魂的来源是完全没有分，是不对的。怎么来呢？就是刚才讲二元整体论，一定是父母亲的什么结合，那在受孕一开始呢，生命就开始，所以这肉体这灵魂就在那时候，那灵魂就是神创造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身体，就在受孕的那个过程的当中，所以灵魂传至说是把人的身体跟灵魂的来都归功于人是不对的，因为是说一代传一代，所以这一种的遗传都是从人而来，错误，我们讲都是神造，最终的层面来说呢，我们都是由神而来。那这个我们是指什么？这是刚才第一个的 PowerPoint 那个图画，二元整体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那灵魂也不可能跟身体是分开，从圣经的角度是二元整体论。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是讲这个人有身体有灵魂，我们讲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是讲身体和灵魂，二个不可以分开，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虽然人老死了，肉体会死，但是灵魂归于上帝。但是呢，这个不是完全救赎。完全救赎的时候，耶稣在的时候，神还给我们一个什么？复活改变了的身体跟这个灵魂什么？成为一个什么？完美、完整的一个人。那个就是一个完全的救赎。诶，燕伟，你要问什么问题？来。
假如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出生，那么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我在妈妈肚子里成型的那一天，神就创造了我这个身体跟灵魂，还是在起初的时候，起初不懂在什么时候，
又回到先存论，对，
对，身体跟灵魂，
对，
因为。
没有停止啊，刚才就讲了，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神创造的工作，神造的工，神的护理没有停止，然后生命一直的延续呢，神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那边。我们要讲到这个创造，神的创造是没有停止的，生命什么时候来，虽然圣经没有告诉你是在受孕的那个时刻还是生下来那时刻，没有讲，但是圣经没有跟你讲你的灵魂呢是早早神就造了。
这样说的话，我可以说神的护理当中还是过程继续的创造吗？
OK， 对，我们来看这些经圣经。 OK， 诗篇139篇13到16节应该就可以回答你的，他说什么呢？诗篇139篇13节他就说，我的丈夫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什么你说造了我，在我母腹中，他也没有讲是在什么受孕那个时刻吗，他也没有讲，但是呢这个生命谁造的， 神造在什么时候呢？怀孕那个时刻，怀孕那个时刻，我在母腹中，神已塑造了我，在那个时刻，神的创造，创造之功停止了功，没有，因为神继续的在创造。那接下来十四节，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这个我是谁？谁写诗篇139篇？大卫，看见吗？神他的受造，所以不是在之前创立世界之后早他的这个灵魂就造被神造在那边，不是这个圣经的，不是神在无时无刻都在做创造的工作。十五节，我在隐秘处被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那时候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还有十六节，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所以那时候未成形的身体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时候你们去看一些的图片，或者是一个姐妹怀孕的时候呢，医生给她照的时候，有时候你看那 baby 的成形人形还没有开始，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慢慢慢大概第三个月的时候那个形体才会出来，就是那个形体嘛，然后之后这个婴孩在妈肚子就慢慢慢慢的长大，经过九个月十个月怀胎之后，后来才把 baby 生下来。所以那个形体呢，五未成形的身体，可能他这边的十六节是讲的刚刚那个受孕的过程，还是在那个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小块肉，还没有看见那个人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神所造，这一切所造。所以十三节就已经回复了你刚才的问题，在母腹当中你塑造了我，神的创造之功没有停止，神无时无刻都在做这个创造之功。当然创造之功我们该不可以忽略，还有呢，人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开始是什么？第二因，第一因是神的创造，第二因是人父母之间的那个结合，生命才从那边一开始，然后神创造，神把灵魂放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好，我们回到刚才的第三个问题，那么神为什么造了一个有罪的灵魂，在这个的身体一开始成形的时候神就造，神不造有罪，因为神不是恶的创造者，看见吗？什么东西呢？就是下一课我们会谈的罪的归算 impulse。罪的归算，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犯罪，他的原罪，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罪人？所以 baby 生下来没有犯罪，为什么他是罪人？但是呢，神把亚当一个人成为代表，众人的代表，因为一个人的犯了罪，世人都一样的成为罪人，所以神把这个罪什么归算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还有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神都把他们归算在里面。所以神把这个灵魂造的时候呢，神不是罪恶的创造者，而是呢，神造的是圣洁，只是呢，这个人来到世上呢，为什么称为罪人？因为神把这样的一个罪，亚当的罪的归算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看见吗？这个就叫归算。我们下一课会讲到这个亚当原罪的这个归算。所以我是罪人，不是因为我犯罪为才成为罪人，看见吗？而是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因为什么？我从亚当而来的那罪，神归算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下一课我们会谈的。所以这个所以不是神造，也不是神造了一个圣洁的灵魂，然后放在一个有罪的身体，间接的呢，神也成为一个什么罪恶的间接的创造者，也不是，而是什么？神造的是圣洁无罪，只是呢，神把亚当的原罪呢归算给每一个人，世世代代归算。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归算，所以当耶稣基督为一个人死的时候呢，所以耶稣不是今天受难节的时候来我们在上加勒山为我们钉死，不是，早在两千年已经为我钉死。为什么我信耶稣我就可以得救？因作一个人成为义行，耶稣的义行我们都称为义，这也就是把耶稣的那个义呢，神也归算给我们每一个人。 OK， 亚当所犯的罪，神就把罪归算给每一个人，我们都成为罪人。当因着耶稣一次的献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在基督里面都被称义。为什么？基督的义神也把他什么 归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就成为义人，看见吗？啊 ，OK， 这个是下一课我们会谈到罪，罪的起源跟罪的归算啊，罪的这个归算我们就会从这边来看。所以呢，总结，人的被造是很奇妙吗？是很奇妙的奥秘，没有人能够理解啊，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生命什么时候开始？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但是刚才诗篇136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造什么时候一开始生命开始呢？在受孕的过程吗？在什么时候？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但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在母腹当中，神塑造了我们，神造了我们。所以诗篇133:16跟以赛亚书57:16论到人的被造，神没有把它二分化。身体跟灵魂没有把它分开，而是什么？是一个整体。所以讲到这个生命是包括身体和灵魂，所以描述整个人被造的过程。所以个人生命的来源虽然是透过父母第二因，因为有父母才会生下我们，看见吗？但是呢，很直接的我们从这边就看到呢，是神的创造，创造，神的直接的创造。身体人的物质方面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科学稍知一些。科学里面告诉我们，受精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精子卵子结合，就慢慢慢慢这样的一个卵子呢，就会慢慢的成长，然后就成为一个胎儿的形状。我们可以从科学可以知道这一些整个的这些，但是呢，从更深入的这个生命这个灵魂的来源呢，完全是非人能够测度。而是神所造的。所以总而言之，人生命的由来虽然是父母亲，我们透过父母亲的介合，母亲把我们生下来，但是有神之介的创造。所以灵魂跟身体的起源是二元完整合一的，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向神献上感谢。诗篇139:4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是什么？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所能够知道的。所以先存论我们不能接受，因为它有一点轮回，遗传学有它的问题 ，OK？ 还有呢，灵魂创造论也有它的一些的问题，所以这三种，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是二元整体，整体论。身体和灵魂都是一个整体的，那神创造了我们，那神创造之功没有停止，神每时每刻还继续做他的创造之功。所以生命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可以吗？好，还有什么回应或者问题的吗？来，你要用麦吗？来，
讲到这个的灵魂嘛，然后跟这个追星嘛，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一些 baby 他们还没有生出来，可能在怀中去世了或者被堕胎掉了啦，可能一两三个月，这样他们这个婴儿是属于是有灵魂呢还是没有灵魂呢？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是有
没有生下来，
还没有生下来就在肚子里面，可能
在神的眼中看呢也是生命，因为也是神所造，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灵魂的啦。
对
哦，
那么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这样怎么样？
就是说可能因为我们不懂灵魂几时才进入，才有这个灵魂嘛，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一怀孕那时候就是开始有灵魂，还是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是说，当一个受孕开始就是生命的开始啊，
这样就是还没有生出来就是有罪了啦，还是一样有罪了？
一样，从亚当而来的。这个归算他是罪人，但是婴儿没有生下来，可能一生出来几天，或者有时甚至还没有生下来 ，stillborn， 有的还没有到9个月、10个月生下来，就说可能7个月、8个月在里面呢，胎死腹中，然后最后把这样的一个婴孩拿出来的时候呢，是已经死了的婴孩，但是这个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生命，看见吗？那么他是一个罪人是，但是他会得救吗？那按照我们改革中的说，无论是怎样，每一个生命呢，如果他是神创立世界之已经拣选的，应还是得救的。 他是得救的。哦，虽然他还没有那种决定说我可以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但是这个生命在神眼中，如果他是被神拣选的，我们相信婴孩虽然夭折还是得救。
哎，谢谢。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啊，如果他被拣选的话呢，他的义，基督的义也已经归算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归算很重要，我们下一课会谈的，罪的归算跟耶稣基督义的归算，看见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呀。还有问题吗？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我们请梁平弟兄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好。